好，各位朋友平安。那、今天啊、多了一个特别的时间啊、这个我看一下啊，我今天啊、我刚刚从祷告会上下来啊、我这个临时的加了一个加了一个直播。我看我们这里边有没有朋友进来哦，刚才这个是我给搞掉了，可能大家重新再进一次吧啊、好不好啊、大家进一次，那进一次呢我再跟大家聊。好像那个我们啊、我们那个那什么的里边的Zoom 里边的加上了没有， Zoom 加上了没有， Zoom 的人加进来没有，那如果 Zoom 的加过来了以后呢就告诉我一下，那我们就啊、开始了。我想 Zoom 的弟兄姊妹在里边等了一段时间，那我这个刚才不小心啊，一碰没碰好啊，这个欢迎挨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啊，这个很特别，我加了一个特别的时间啊，就是我们一个号外，就是王康，我们的老朋友，今天早晨凌晨4:20在维吉尼亚啊，与世长辞，安息主怀。那这是我们啊，这个心里的一个很大的悲痛。我们今天这个我一直在电话上，这些老朋友在互相的通电话。我们在研究这个怎么来做这个追思会，怎么做？因为大家也知道，这疫情期间就特别特别的难。这疫情期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追思会。因为啊，今天陈维德先生跟我说，墓地只能要求不超过10个人。啊，前几天啊，郑毅也在跟我说，墓地不能超过10个人。那我就建议他，要不要用 Zoom？ 那我不在，我们还有邱家军也在嘛。那是不是让家军去帮着做一个这个 YouTube 的网络的直播，这让我们王康的亲朋好友以及这个国内的亲人啊，还有一些的朋友可以参与这个追思会。这个追思会是由啊王志勇牧师来主持，可能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是2天以后还是几天。那今天我们看到了王康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出的讣告这个我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治丧委员会除了他国内的亲人，基本都是他的老朋友王康在世71年，什么都没有他非常的贫穷他晚年的时候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唯有的就是有一群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呢就是我们这些海外的流亡者。王康也算一个晚年的流亡者，他流亡是有短短的5年的时间时间不长，但在这5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纪念他。我也想到圣经所说的这些信了主的人的盼望圣经说这个论到这些在主里睡了的人，保罗说的啊，使徒保罗说，我劝弟兄姊妹，弟兄们不要悲伤啊，不要忧愁，因为相信主耶稣必将他们带来。我们既然相信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在基督里边死睡了的人啊，主也必将他们一同带来。当有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末世的时候，主会把他们带来。那其实我们今天啊，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王康吸了一生的劳苦。但是我是觉得他真的一生好短暂，他在71岁过去说人活70古来稀，那现在这个医疗的水平和健康的程度这个71岁是还是很短的。那我觉得这个能够活到80-90岁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王康也是他最近这几个月才把他的思想整理出来一些。他是3年前得的癌症，他是前列腺癌，检查出来就是晚期，所以呢，在晚期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那个时候想完成几幅画，占用他很多的时间。我有一天我跟他说，你不要画这个画了，这个画你也画不完，按你的想法，因为他的画那个太大了。我一会儿给大家介绍那几幅画。我说你还是把你这个思想啊整理出来。他说我怎么整啊，我没时间写。我说你谈吧口述。有些思想和历史会可以通过口述的。那后来感谢主，有一个叫大师兄的朋友认识了他。 那为他做了一些系列的节目，我看了几集，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们想更深的了解王康晚年的思想，你们可以进入到大师兄，他也在 YouTube 上，你们查大师兄就可以了。那这个就可以找到这个他，你就可以在里边看王康晚年的一些谈话。那最近一段时间王康跟他电话不多，我是我是16年离开的维吉尼亚。那在这离开之前，我们跟王康啊、郑毅啊、陈奎德呀、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我最近在谈天说地谈到中国学社的，刚才我跟陈奎德通话的时候，陈奎德还说，哎呀，王康来的晚，来早一点，在我们中国学社，普利斯顿中国学社，他可以能把儒心儒家这一部分的思想做一个整理。那我也是那么说的，我说这是一个遗憾，他是这个一个新儒家的一个继承者。那有人说他也可以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知道新儒家代表人物是他舅舅嘛，这个唐君毅还有穆宗三，他们这些新儒家一大批的代表人物。但是在没有来美国之前，王康的思想基本上是停留在新儒家的思想上。那这个是他特别主张的中国的一个恢复到儒家，有点像孔子是四处奔走科举夫礼，那他也四处奔走要恢复儒家的这个思想，作为中国的思想的主流。那当然儒家也是跟共产主义对抗的这个我们也了解，所以基督徒也不要妄议儒家，把儒家说的一钱不知，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该有的科学的态度。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回首看中国。我在一些身边生活了好多年，那我也了解他对儒家的看法，我也从此开始对儒家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跟我们小时候了解是不一样的。那以后我们再谈。那好，我们现在我们来还是谈谈王康。首先我觉得这个老友死了，心里非常的悲痛。我觉得真的有一句话叫天妒英才，王康真的是一个天才我可以用天才来形容他。他这个这个人不仅天才，他有四川人的那种豪爽对朋友的那种情谊，深厚的情谊，而且人非常的诚恳谈话的时候跟他谈话如沐春风而且这个人呢就阳光的不得了，他就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隐藏，他想说就说这个而且不隐藏自己的观点，朋友之间争论了甚至争吵了也没有关系，而且他会主动的跟人道歉。我有一次我记得我请他吃饭我也请了一个跟他在网上争吵过的，在网络上争吵过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那么我搬离维吉尼亚，我特别请他们几个吃饭，我说给我个面子，你们都来不管你们意见多不同这个但是跟我都是好朋友我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我记得王康这个把酒倒满端起来对那个年轻的作家说，对不起这个我作为长兄这个我的说对你说的话我向你道歉。我觉得两个人那天就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我看到我心里特别感动。我觉得王康从他这个年龄，从他这个他这样主动的向一个年轻人道歉，我觉得看到他的胸怀非常好。那我跟大家还是今天有点时间来聊一聊王康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或者我们的朋友不太了解王康，我们知道王康是要离开这世界这个癌症完全不能医治的情况下受洗的。当然我们也讨论过这个情况下受洗会不会得救，我记得我做过节目已经回答了弟兄姊妹的问题，不再回答了。那我今天会谈他为什么他怎么从一个年轻的学者参加六四的一个知识分子，那最后他成为一个新儒家的一个思想的这个追随者，我不说他集大成吧，我说他追随者。那么当然跟他舅父唐军有关，跟他母亲有关系他跟他的母亲关系特别好，因为他从小的爸爸就被抓了在监狱里边，一直到80年才平反，50年就抓了，所以30多年的冤案，他的父亲。那他的妈妈是唐君毅的妹妹， 所以他妈妈是一个四川这个重庆一中的最优秀的教师。即使有这样唐君毅这样的这个哥哥，因为唐君毅大家知道他一直在香港，在海外，他不在中国，所以也是中国共产党批判的人。那么即使有这样的一个海外关系的家庭，他的妈妈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教师。现在你到四川一中，你能看到他妈妈的雕像，因为他太优秀了啊，他的母亲。前几天我在去年我从这个维基亚回来的时候，王康送我一本书，就是他的外婆写的一个诗集。这外婆这个就是唐君毅的妈妈嘛，那个诗写的真好，我找不到了，因为册子不厚。我放在书，我看完了我就放弃了。汪康还给我签了名，他外婆出版的书，你看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啊，书香门第。汪康1949年出生，12月份啊，这个12月我们知道，这个那时候中国大西南还没有解放呢，那时候还在国民党手中，但很快就解放了。解放了以后，他的父亲就被抓了。他父亲是四川大学学物理系毕业的。他的母亲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这个两个都是非常他爸爸而且甚至考过北大和清华，后来因为抗战这个成为西南联大，他爸爸就没有去成啊，当然后来就去了四川大学。所以王康是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那王康呢，这个从小的时候他就读了他本地的小学、中学，后来他读的当时最著名的重庆一中。大家的文革的时候是他觉醒的时候，文革重庆是武斗最厉害的。为什么王康跟郑毅关系那么好呢？郑毅也是重庆人啊，他们的四川的都吃辣椒的，你知道吗？这个重庆当时武斗是特别厉害的啊，就是他们一中都开枪开炮。那个时候王康对毛泽东这个产生怀疑，开始追随他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所以这个王康后来就参加了这个，他就在文革之后，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啊，这篇文章是他最，所以王康一写就大作，他不写小文章的。这个文章叫做《中国改革宪章》，那是温元凯当年我们这里很多跟我同龄的人会了解，有个叫温元凯的，在中国当时是改革派的一个知识分子，也是我们中国科技大学的教授，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当时的影响力比方励日还大。他拿着这个王康写的《中国改革宪章》就跑到了北京，就给了胡耀邦这个是大加赞赏，对着改革宪章。所以这个改革的宪章啊，这个有点像当年的这个，当然他后来没有这个在外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改革的中国改革宪章是王康对共产主义的一个彻底的觉醒和批判。他觉得中国唯有走改革这条路，否则走不下去啊。这当然是温元凯出去跑的，后来造成的影响也是温元凯他们在前面，但是王康是后边的执笔者，主要是他写的，所以是个年轻的思想家。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我称他为叫布衣思想者啊？布衣，他是一直没有进入到体制内。他大学毕业，川大毕业以后啊，他不是川大，他是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师范学院毕业以后，他就很快就离开了公职，他就没有被分配，他自己就走了，就到乡下去体验民间生活、民间疾苦。后来就跑到北京，找到了刘冰燕，在刘冰燕那儿给刘冰燕自动的说：“我给你做秘书，我也不要钱。”所以那个时候他认识了刘冰燕，所以跟刘冰燕关系特别好。那后来我会讲到的，后来为什么成立刘冰燕这个道德勇气奖啊？他来主要来做这个事情，我也是评委之一，他是这个主要的召集人啊。然后他来到美国带着点钱不多，全部放在这个几乎刘冰燕这个道德勇气奖上面了，这个良知奖，刘冰燕良知奖啊，放在这个上面。所以后来89年天安门运动一爆发，四川是响应最快的一个省之一。当然我们知道成都就出现了抗议活动， 重庆更不用说，这四川人这个本来性格就刚烈，一点就着，所以那学生上街就有一批知识分子在后边支持他们，王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啊。这里边有一个王康的当年啊知识群的照片啊，这个王康当年就在这个支持学生，你看哈，这是王康当年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当年王康看这个呀，这个就这个穿格衣服这个。那时候就看到秃顶了，已经有点秃顶了啊！这是跟学生在一起啊说话的、聊天的，这是王康。然后呢，这个是他在刘辩啊给刘辩做秘书的时候，你看这个这么看，王康显得大一点，王康个不太高啊。这个刘辩大高个，东北人嘛。这是当年的王康，那时候头发已经看到这个有点比较聪明了，那后来就这个头发就越来越少，到老年了就。到后来就长得有点像这个我们大家的像列宁啊，发一些照片，大家说哎呀这个长得太像列宁了，给你们看一个这个最像列宁的一个，看像不像列宁，看看这是王康，这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后边是他画的画，这像列宁吧，像列宁啊。那当然他也对苏俄文学特别有研究的啊，然后他这个我在想他。他后来这个八九年的时候呢，他就被通缉了啊，这个政府就通缉了他。当时四川有几个人啊，都是知识分子被抓了啊，他就跑了，他一跑跑了好几年没抓着他，这个在外边跑。跑的时候当然工作也没有了，然后就在四处流浪。后来六四这个风潮从这个反革命暴乱改为啊这个反革命啊改为这个什么六四风波。六四事件，那慢慢的就放缓了一点，他就那时候就回到了这个四川，回到四川。还有一天呢，在大街走路，他很贫穷，那是没有钱啊，啥收入也没有，非常穷。不过跑这几年，他读了很多的书，他的思想就开始形成。他读的书主要两部分，那他跟我讲，他第一部分那就是儒家的这些书啊。第二部分就是苏俄文学啊，苏俄的这些书啊，这个当年这个啊，这个整个苏联的这些的大的作家、思想家啊，这个，所以他读了很多的书。那么这两个使他思想形成，苏俄的文学主要受基督教的影响，那是东正教的影响，从托尔斯泰的到托耶托耶夫斯基的。啊，这些所有的作品，那都是基督，所以他对基督教有很深的认识。那第二个，他读的那些新儒家的作品，啊，他开始对这个中国应该恢复啊儒家，像孔子当年科举复礼，啊，他就觉得中国应该恢复秩序，恢复啊儒家的这个仁啊，这个要追求仁，中国这个人太乱现在，所以他就想从这两个点恢复，啊，他有很多的思想的积累。那上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这个来发挥他这个积累。什么时候呢？啊，是92年。92年，他在这个，他说在马路上走，那有人后边敲了一下肩膀，说：“哎，王康。”他一回头一看，他高中的啊，不是，他是那个大学的重庆啊师院的同学啊，西南师范学院的同班同学。这个人已经做了啊四川省第二电视台的台长。啊，这个已经做了官了，这个人啊，当然八几年没闹事儿就做了官了，做了台长了。台长就说：“哎，王康，你忙什么呢？”他说：“我没事干啊。”说：“你这个，你想不想挣钱呢？”他说：“那当然想啊，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啊。”说：“你能不能给我写点片子？你给我写这个，我一部给你600，那是692年600块钱也算不错了啊。你给我写几集啊？”所以他就给他写了一个叫做《大道》。写了8集，6848，4800块钱，对他来说当时是绝对的一笔大钱，他就可以活下去了，对吧？这个大道呢，写什么呢？写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主要的是觉得江泽民的改革不够，然后通过南巡给江泽民施加压力，那么就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邓小平，所以他就。结果因为这就跟王康很多想法有点契合，所以他就觉得中国应该在改革开放的路上继续走下去啊，他就开始写了这个大道。 每天讲的这个大道播了啊，总共他说没有全播，播了五集而已。虽然播了五集，但是王康一下就出名，总撰稿人就像当年的和商总撰稿人是谁呀、啊？总撰稿人是苏小康，那苏小康那时候和商一大批撰稿人，但那个总撰稿人是特别厉害的，总策划的、总撰稿的这个苏小康。所以为什么苏小康是和商的代表呢？那你想其他的，当然还有王汝湘啊，还有阮志明啊，还有谢远俊呐、啊。那这个很多你们都不记得了，除非阮志明你们记得，他成为牧师了，你们都记得。你像王汝湘可能都不记得了。后来王汝湘那你还记得点，王汝湘在这个凤凰卫视也在大讲台啊那会儿这个主持一个节目，所以凤凰卫视。那谢小俊你可能就不了解了，还有一大批，还有夏俊那个年轻的那个摄影的那个导演夏俊，那特别出名啊、现在大家可能都不记得。所以王康就写了这个大道，这个大道也是正文篇，有点像和商这个意思。当时在重庆播，就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王康第一次出现的公众的视野就在这个时候。可是王康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呢？他有通缉令啊，他有毛病，人家抓他呢，对吧？那后来这个四川省在抓他的时候，王康那时候也跑到北京去了。那据说这个大道呢，这个片子呢就送到了邓毛毛的手，邓毛毛就给了邓小平啊、邓小平看了四个小时啊、邓小平看了四个小时，看完一言不发，什么都没说。那当然知道邓小平说话是很谨慎的，对不对？他没说话就证明这个没问题了，如果他说这个不好，这个那就完了。那结果这个电视就算过了啊，过了，这王康从此也就进入了中国的公共视野啊，进入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那后来汪道涵就这个写信给了重庆啊市委，就说王康是个怎么说的啊，爱国者，王康是个爱国者，王康是个人才。所以就因为汪道涵当年是这个江泽民的老师嘛。这个，所以这一封信就把汪康在国内就解放了，当然也引起了薄熙来的注意啊。这个时候，当然王康这时候就在北京就见了很多很多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比方说见了胡耀邦的妻子李昭啊，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还有呢梁漱溟，那多老了，梁漱溟他也去拜访他，他们有些谈话。王康是个少年。有思想的，所以为什么叫他布衣，他就一直没有进入到体制内。后来他就回到四川，他就成立一个机构叫做陪都啊，一个什么叫做一个文化公司啊，在这个陪都一个文化公司就在重庆。那么这个陪都文化公司呢就叫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就又拍了一些片子，拍了抗战陪都。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时候重庆是啊，临时的首都，国军的临时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然后还拍了卢作孚，还拍了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还拍了重庆大轰炸这些著名的政论片。那么当然还跟中央台在一起拍了片了，后来好像王康说没播，那要播了，王康可能在中国的影响力就更大了。那么这个陪都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他就集中了几十个画家，重庆的画家，就把抗日战争这个，因为它是文化公司嘛，就把这抗日战争的这个过程啊，就画了一幅几千米的长卷，这个叫浩气长流。那这个长卷我有啊，我有在这个全卷的那个印的，他给了我一份啊，这个非常厚，这个大概装一箱啊，这个。那拍完了以后，这个画完以后呢，这个画就在中国就展出了，那又引起了一些的争议和轰动。因为大家知道这幅画最大的争议之处就是抗战的主力不是共军，是国军。因为啊，他写了这个整个的画的人物画了242名啊，242名，我看是不是242名，对，242名将领，242名这个就为国捐躯的将领，其中国军有240名，共军只有2名，共军一个是皮定均 还有一个叫做左权，只有两名，而且都是少将。那国军那上将就死了十几个啊，那个张之宗他们那些上将，所以这个就是人们眼光看到原来这个抗日战争不是共产党描写，说国民党都下来摘桃子，都是共产党游击队打胜的，对吧？然后国民党摘桃子，这个完全说法了，所以共产党专说谎言。这个国军是正面抗战，打的这个打死了这个300多万将士，那共军呢是游击队，就在太行山偶尔下来偷袭一下子，所以日本人的统计说，共军消灭的日本人不到3000人啊，总共8年抗战消灭不到3000人，正面全是他们国军打的。那这个当然这个3000多人打的最后还是平型关大捷，还是林彪那仗打的不错啊，那是打的人家补给队。那打死了大概几百人，那也不知道，后来课本说打死了1000多人，根本就不是啊。所以他这幅画当然国内影响，这种题材就很难让你展览呐、啊。后来这个当然这个他这个陪都文化中心就有限公司就引起了注意。引起了谁的注意呢？引起了薄熙来的注意。那这个外边所有的媒体都没有过，这我们聊天王康跟我说的，当然我也会说到一个尺寸，我也不会说太多。那薄熙来就很重视这个公司，对他们公司是对王康本人也很重视。据说他老爸薄一波啊，都这个说过王康，跟薄熙来讲过说这个人不错。那我觉得如果薄熙来做了这个总书记啊，这可能王康都不至于流亡了，那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这个他们。当然这个是后话啊，我们这个没法说啊。但王康，你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思想里边都有一种帝王式的思想，我觉得这个他们愿意帮助统治者能够走一个更正直的路啊。你像这个当年这个古代的任何一个君王旁边都有一个有思想的啊一些的这个知识分子，这也是现在不是这个习近平旁边有王沪宁吗？对，所以这样一个情况。那后来王康的就来到了美国。我最早了解王康还是通过这个香港的这个那叫什么曾子墨主持的叫大世纪大讲台吧，好像什么。那我看到他这个对对，这个曾子墨主持的。那这个他就讲俄国。讲列宁，讲苏共这段历史，哇，讲的太精彩了！我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这脑子这么好使？这个他根本就不看稿子，人名、地名、时间、地点记得太清楚了。那他的脑子里边就像个电脑的，随时人就是出来了，而且讲的那个观念、观点呢，非常非常的正确，所以就开始喜欢他。后来有一天我们普利斯顿大家在一起吃饭，我们这个中国学社的人，这个。因为于先生获奖了，于先生是16年获奖啊，这个06年获了这个克鲁格终身人文奖，06年。那07年这个我们有一个庆祝会给于先生，然后呢他们就送给我一副条幅，就是这个王康写给我的，王康写给我们每个人一幅啊，王康这个非常慷慨，也给我们写一个，其实我这不认识王康。那王康就在那写这个薄利兄，我看看这个字，他给我留的字啊，这个当然我就挺感动，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啊，他我也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他竟然给我写一幅字，这个所以我今天我发了这个 Twitter， 我也发了这个 Facebook， 我就把这幅字也没有全发，我发了一个部分啊，他后边就那个时候他还是在，你看哈，那个时候他还是在就是他给我写的这下边，大家看这幅字啊，这幅字叫伯利兄伯利先生存王康。王康在哪里写的呢？在重庆望玉轩这个重庆，在重庆写的啊，这他写给我的。写给我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哇，这个无功不受禄，怎么这个人怎么这么客气，还送给我一幅字画，还特意从中国带到美国来的。 所以我开始在慢慢的在了解啊，在了解他。我第一次见他还是啊一二年，他来到美国，那时候来到美国了，我才见他。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来美国就是搞这画展来了。他这个画展他在哪里搞的呢？就在这个台湾，在美国还没等开始搞呢，那就在台湾开始这个搞这个好奇场地，就开始在台湾啊展出。展出的时候在国父纪念馆吧，好像来的人呢，当时是国民党的这个几个主要人物都来了。你看有连战，当时国民党主席，那时候他已经不是主席了，那是主席马英九了。连战是做过副总统和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做过行政院长的，也是国军的这个黄埔的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行政院长，三个院长都来了。马英九是答应来的，来的有一个剪彩，再有一个讲演，但是马英九没来，那天没来，王康蛮失望的。这个那天他跟我有一天他跟我聊起这事儿，他说马英九这个人胆儿太小，可能有这个有幕僚说你别去那得罪大陆啊，所以马英九就怕得罪大陆，这个就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我跟马英九个人还有些来往啊，大家看到我后面有人照片，就跟马英九的，那张就是跟马英九照。这个我跟他，我当年他对我还算有恩，我在台湾治病的时候，他帮了很多忙。在以后再说他。王刚这个展览是空前的成功，在台湾人看了一群中国大陆的画家和文化人。他们肯定了中华民国，肯定了这个国军的八年正面抗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这个他们的牺牲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就非常正面评了。所有的媒体评论的，所以王刚那个是在海外又一次出名啊，又出名。后来王刚又来到了美国，那么是这个。是我们普利斯顿中国学社邀请的，就是陈规德啊，这个给他写了个邀请信啊，盖了章就把王康邀请到美国。那王康就在美国就住在了维吉尼亚，就住在离我非常近。我那时候在维吉尼亚做牧师，所以我就开始跟他接触了。我们接触非常频繁，几乎每个礼拜都在一起吃饭啊，这个不是陈规德家就是王康家，再就郑毅家，再就我家。那我家最多我是经常请他们来我家吃饭，所以就聊了很多。然后呢这个薄熙来事件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们家就一大堆人就开始谈起王康，王康还没来呢。我们家那天晚上薄熙来出事儿被抓的那天晚上，我们家就讨论到天亮，在我家这个大家吃完饭了，喝完酒了。那天我记得有谁啊，有陈奎德，有陈规德，有郑毅，有余杰，有萧公琴，就是上海复旦的一个，现在还在国内呢。那大家聊的很多，当然王康那时候开始有一些的消息，关于薄熙来他们夫妻关系的消息就从王康那里透露出来了，所以媒体那时候很多就开始关注王康这时候就再次引起人注意那我跟王刚交往，其实还是因为这个中国学社，就是这幅画，大家看到，这是王刚做的，这个是余英时先生获了这个克鲁格终身人文奖，克鲁格终身人文奖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呢，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诺贝尔奖里没有这个历史学，没有其他，它所以人文诺贝尔奖这个叫克鲁格的评选的标准呢，比这个诺贝尔奖要严。诺贝尔奖就是七八个评委我们知道马悦然刚走嘛，那文学奖的，他们就评完就行了，他们几个说了算了。但是这个克鲁格人文奖，全世界有500多个大学的校长投票，500多。那余先生硬是获了第二届。当然跟他获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他们两人分了100万的奖金啊，这个所以当我们学社我们的老师获奖，我们当然兴奋呐，这个非常兴奋。那王刚比我们还兴奋， 他对余英时的获奖，他肯定说这是世界上对中国的文化一次极大的肯定啊，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他就兴奋得不得了。他说这几十年来没有这么兴奋的一件事情，这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啊，尤其儒家文化呀啊。当然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余英时就是这个新儒家，但余英时对儒家他有儒家在他思想中的浸淫，那他对受儒家的影响也极大啊，对吧？那所以他就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这个牌子，这是王康做的，他设计的。他不仅他设计他这个银牌，上面银牌是银的和铜的，那这个银牌是他在重庆找一个传统银匠给打造的，然后底下是一个汉砖，很这个汉砖现在也快绝版了，这个都很贵的啊，买了一个汉砖，把它设计成这么一个，然后上面写了四个字叫继绝存亡，就是当时这个，然后呢这后边写了一些名字啊，这些名字你看都是谁呢？有苏小康啊，这个然后苏小康、苏伟、苏少智、远明、林培瑞、孔杰生、陈奎德、郑义、北明、张朗朗、张伯利、远志明，还有这个是傅立啊，傅立这个，所以你看这就是竞争这是跟07年做的，06年12月份于先生获奖。王康就因为奔走这个，然后我们就有个仪式送给于先生啊，这个我就开始了解这个人，那跟我接触就越来越多，所以我就在我们在这个维吉尼亚，我们住得很近，那时候他住正义家住一段时间，也有在别的朋友家住，他也来我们教会听我讲道，他来过我们教会来过三回啊，三回。当然我们聊，我们也没办法，我一聊我就爱传福音嘛。这个你看正义啊，我正义已经信主十几年了，在我们教会也是我给他传福音。那北明也是我给他传福音，陈维德也是我给他传福音，王康也是我给他传福音，但是好几个都没信啊，他们没信，他们有他们的道理的啊，他道理的，他提出一些质疑，那我当然回答他。我觉得这个我在跟王康来过我们教会听我讲道，然后他当然他非常肯定我的讲道，他说伯利这个讲道真的是炉火纯青，这他对我的评价啊，其实我根本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啊，我讲道也不是这个准备讲道很认真的一个人，也达不到炉火纯青，但是我呢就是因为我也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里边生活过，我了解他们的心态怎么想，所以在讲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是后来王康绝志了，这个陈奎德绝志了，这个北明正义的太太也绝志了，但是一直没有受洗，没有受洗的原因呢，三个人想一起受洗，就伯利有什么事哪天我们有感动啊，伯利回来叫我们一起受洗，但是我这个因为疫情啊我也去不了，包括这次王康最死礼拜我也去不了。我们这个智商委员会现在讨论是不是要通过 Zoom 来大家来参加会更好一点，让国内的亲朋好友也能够参加啊，因为这个你知道这几个人呐我发现正义也好啊，这个奎德也好，他们这都是老学究了，对 Zoom 这个东西还不太懂，你知道有的时候还不太会，奎德还会，正义都不会，我实在不行找邱家军帮你们做这个媒体公共媒体，因为我不行，他们这个目的只能进九个人，我想他们都定了人员我就还希望能够公开啊，这个让大家来参与这个这个追思会。我今天我个人跟他讲，大家分享一下就关于这个王康的一个追思。那王康我现在在谈一谈王康这个为什么他不能够这个最早他对信耶稣的障碍在哪里啊，我觉得他跟我在谈话的过程中呢，他谈了三点障碍，对基督教的障碍三点。那第一点呢，他是认为基督教的历史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大概近千年的中世纪的历史，那时候政教合一在欧洲独裁，教皇争权夺利当然他看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了这个，然后还有十字军的东征很多教会的这个，他就认为说 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教的不如儒教，不如儒家。那儒家从来没有掌过权，儒家是左右统治者的思想，他没有掌权，所以他全统治者都是啊，这个按照这个比如说尊重人们的意愿呐、啊，这个尊重这个秩序啊，统治要尊重秩序啊，这个至于儒家比较讲秩序啊，讲这个伦理，那统治要尊重伦理，他只要善统治这样，所以一般都是为帝王师的儒家，但是儒家没有统治，所以他没有造成那么多的这个屠杀。可是基督教呢，他认为中世纪带来那么多的杀戮，他这个一个不能信的原因，他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这个他受儒家的思想影响，他就认为人不管怎么样啊，人还是要做君子的，人一定要追求自己的一个成长。他认为人需要有学识，要读书，要有思想，要有关怀，有怜悯。那关怀是人不能说，哎，这个像你们基督教信了耶稣，什么罪都赦免了。这点他会觉得有点这个，他就人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我就，当然我会回答他这些问题。我说中世纪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是当时的天主教的问题。天主教他们偏离了圣经，所以产生了中世纪1000年的黑暗。后来马丁路德改教不是走回来了吗？我们又重新的回归圣经，高举圣经，唯独圣经。那这个，所以你信的不是天主教，你又不是教皇，你信的是上帝，对不对？那第三个，他认为有些基督徒的见证的问题，他认为有些基督徒虽然是基督徒，可是他看他们的行为做事啊，这个他觉得还不如一些中国的文化人啊。所以这个我当然我也觉得我们，当然这基督教神说我们是什么盐，是什么光，那我们确实有些基督徒呢，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可能也没有更大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是受洗了，有的也是说实话也是文化基督徒，是文化的认同而已，并没有经过生命的更新，那个没有经过，当然他活不出见证。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我说，所以我就说你不能看人，你要看神，我们信的是神，不是信的人。那我们当然基督徒要，耶稣也说你们如果有好行为，人们看到你们就归荣耀给上帝。那有些不是，那你看到好行为的基督很多呀，对不对？那我说你看彭博费尔他比较喜欢的，我说你看托尔斯泰，那很好的基督徒啊，你看吧，你看美国马丁路德金，那也很好的基督徒啊，对不对？那另外第四点，他认为一个人信了耶稣就远离了政治，远离了思想，远离了国家的发展，远离了世界的发展，他认为是不对的。一个人，我说那是不是，那是佛教，那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是入世的，基督教是要你们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光，你们要是光就照亮别人。所以耶稣从来别告诉他的门徒们是远离政治，没有的啊，那是错误的一些神学观念。我们如果基督教，你觉得你基督徒，你觉得你的上帝啊，你的准则是对的，你为什么不进入到世界去帮助管理这个世界呢？当然了，美国的总统都是基督徒啊，美国的这个民主的国家，这个他所走的条路完，你看他三权分立也是从上帝那里，教会长老会的就是三权分立从那个里分出来的啊，来学习过来的，就是咖啡过来的。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美国的立国的思想，比如说人权啊，民主、人权，这些都从圣经来的。人权，天赋人权，就是上帝给人的权利。所以你一个儒家的这个一个新儒家的一个这个思想者，来到美国，看到美国这么好，他非常喜欢美国的。他觉得如果中国是这样的，那个孔子就高兴得不得了会，那他们这些人就觉得是对的。所以他得寻找一个儒家的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怎么能够切合，那儒家好的和基督教的共通点是有的。我说当然有啊，那当然有啊，那基督徒要，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给我们的好行为嘛，儒家比较强的行为，但是行为不能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基督的恩典。儒家就像人在寻找一个真理，从人以人为本出发，我们管叫人本主义者，从人为本出发，在寻找到一个境界，高的境界啊，这是儒家的一个理念。 那上帝呢是从上面往下找，找你让你能够得救，这从下往上从上面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那不就是很好吗？对吧？所以我就说的不是全面的否定儒家啊，而是看其中好。那台湾儒家的这个观念好得很，不要以为中国大陆一点儒家东西都没有，现在全是共产党的东西，叫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斗争哲学。你看到现在这个城管，你看到中国的警察，你看到中国的官员啊，你会看到那些乡村里的那些村长，你会看到这有儒家的东西吗？他们一点儒家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他们都地痞流氓的东西，根本没有儒家的东西。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来看作这是啊，这是儒家的。台湾有，你到台湾看到那个台湾那个连那个马路旗子都跟儒家有关系，对不对？你中国大陆你能找到跟儒家有关的马路吗？你起的都是什么胜利路，什么什么解放路，都这种东西。你到台湾看没有这个仁爱路，这个信义路，都是跟儒家有关系啊。中国没有的，1940的阳光上就没有，王大明全部把公园搞光了，讨论儒家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说你要学西方的，你一定要了解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点于先生都承认。于先生我觉得他这两点他都承认，他说你做学问你不能完全靠西方的这种方法来做中国的学问，你也更不能按照中国的方法来做西方的学问。我在普林斯顿于先生就告诉我，你要按照西方的方法做学问，你必须按照做。为什么？这脚手架，这框架你可以学会，往上你做不了的。但如果你做到一个程度，你就不需要这个脚手架了。你认为西方他认为西方是阶段性的，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块啊，从这个西方的这个古希腊思想啊，然后呢古罗马，然后这个希伯来文化，两性文化，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往下来，然后这个文艺复兴，然后工业革命，然后一个一个往过来，它是阶段性的。那中国呢，他认为是连续性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但是知识的方法你两边都可以吸取优点来做这个他的历史学问。那当然这个王康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受洗啊，我特别能希望他受洗，后来他最后还是受洗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他来了几年，我们那时候经常在一起吃饭聊，有一段很快乐的时光。后来我就因为我们洛杉矶的教会在发展，我们这个母堂的在维吉尼亚的教会牧师也传道人也比较多，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到加州来了，所以就离开了他们但是我每次回到东部，我一定会跟他们在，不管我多么忙，我一定跟他们在一起聚的啊，一起吃饭啊，在一起聚。我们这个每一次我都很珍惜每一次跟这帮老朋友吃饭的机会。我这个常常说吃一顿少一顿啊，所以我们这年纪也都不小了，这个所以当然我在他们中间还算最年轻的，所以每次我都把他们聚到一起来吃饭。这个我这有一个吃饭的照片，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到一个那个维吉尼亚附近有个非常好的餐馆，非常美味叫 Jeremy Garden 这个叫什么中文叫做我也不知道，反正他那个老板我也认识，是我们天门的一个学生。你看这是我们刚吃完饭我们四个人的合影，你看王康那是多神采奕奕，那时候还没查出疾病呢，就是正义左边正义，然后呢就是北明正义的夫人，然后呢就是我，然后呢这个那边就是这个王康。你看那是王刚的状态多好啊！你看那个我们吃，我们在那儿，我们记得那天我们四个人喝两瓶红酒啊，然后呢这个，然后呢王康家就在跟前啊，王康呢没钱，他一带了一点钱来，这我知道，这个钱我一会儿会谈，就成立了这个刘斌燕的道德良知奖。那我们这个刘斌的粮食奖我们评了好多届了，我们也评过好多，我们看得奖的人都是在国内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所以呢每一个奖项都是1万美金，都是王康一个人出的，但是他 他来到美国，他也没什么财产呢，就这点钱都做刘念这个奖项了。后来他有病了，我们就不让他拿了。后来我们就每人捐一点，然后每人捐一点，每人奉献一点，就把这个一年年撑下去，$10,000。我记得我们评了好多的这个在中国非常有勇气的人。我们也评过胡耀邦，评过这个香港的这个梨，还有评过这个反一大批国内的。我每次投票都是关键票，我一般不先投，他们投差不多，有这两边一样，我一个票一给，那就给谁，很重要的。所以王康就是花这个精力和钱放在这上面，这是他跟刘辩的情谊。因为这些评委大多刘辩的朋友啊，这个都是刘辩的好朋友。我看有这个鲍彤啊，有这个我们这些林培瑞啊，还有我们这些一批人啊，所以感谢人。所以这张照片我们吃饱喝足了，然后到王康家就聊天看画去准备。他家就在那附近，他在那附近呢，他是他一个国内的朋友，可能有点钱，就买了一个 townhouse。然后呢，就说王康你住吧，你也别住老住别人家，你就住这儿吧，住这儿，然后你住到你离开这世界为止，我就不要钱，你就帮就。所以这个朋友是很慷慨的，王康也没有钱，所以为什么称为布衣思想家，什么都没有，他在中国的体制内没有任何的职分啊，然后到海外他也没有任何的工作，他真的是一个纯粹的流亡者，纯粹的流亡者。他的思想也在流亡啊，然后从这个他的本土流亡到西方的思想。这个奖项这个王康走了，我觉得这个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啊，刘念道德这个良知奖。然后呢，王康在我们这边他就做了一件事，他特别爱画画啊，这个特别，你看有人跟我说他不知道王康是谁呢，还给我留画呢。这是谁呀、啊？所以给你们做点启蒙，就了解了中国这个思想家王康。未来他在未来的中国的思想界，他的位置会很重要。其实我现在可以看到的，虽然他的很多东西没有整理出来，但是当我们把大师兄这批东西很珍贵，我觉得我听了好几集，我觉得特别好。把它整理出来以后，我觉得大家会看到整个王康的思想的连贯和他思想的转变啊。从一个新儒家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东西文化他都非常的了解啊，非常的了解。所以呢，这个王康不仅是一个这样一个古道热肠的人，王康还是一个画家。他不仅是这个作家思想家这个理论家，还是个画家。他画的特别好，还是个书法家。你看刚才给我写的字，我这有几幅他的字写的太好了啊，太好了，有一幅还没裱呢。这个所以字写的特别好。那他从来没有学过书法，这无师自通。他没学过画画，他无师自通，他就跟我的水平差不多，画过这海盗啊，画过什么这个大卫啊，画过这些这个石膏，这个素描。但是他画的特别好，我那次去他画了一幅巨著除了他那个好记长存以外，他画了一个巨著。那这个巨著呢，是一个好像对共产主义的一个审判，里边画了几百个人物这个，然后呢，这个每个人物都是按照人原型画的，那画的太像了。我给你看看他画的一个巨著，给你画看一个比较你们容易认出，马克思吧，看马克思。你看他是马克思画的，这是他画的马克思，是这个马克思的，他认真的，他在画画的时候把每个人物都画下来，每个人物都画下来以后呢，然后他再把它组合，所以每个的肖像他都有啊，这个很厉害，这个太厉害了。你看这个画的这个，看他的画作，你看他画的很这个历史的人物都是他画的啊，这马这不是恩格斯啊，这是另外一个苏联的一个谁不是，这是美国第16任总统，这林肯了， 看林肯没有？看林肯画像不像？林肯很像啊。这个他呢，这幅画呢，我去看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讲啊，我们就正好吃完饭了，就聊吧。他就讲，讲的时候他说这幅画他要上油彩的，他当时是素描。我说那工程大了，那你得抓紧啊，对。但现在也没画完，到他离开的世界也没画完。他就说那时候已经发现他有癌症了啊，这个癌症医生说顶多活一年。他就说反正画到哪一天走了就走了，他活了三年，他是三年前发现的癌症。那后来他到了休斯顿还治了一段时间，治了大概有半年多吧，这个那个化疗就把人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吧。后来他在他的菲斯班里后来又画了一幅画，在他这个去休斯顿治疗之前，这是跟天门有关系的，画了一个天门运动的一幅画。这幅画呢是这个天门的抗议者，你看这王康这作画啊，大家看啊，看这上面写的这个标题啊，天门运动这个30周年有一个祈祷会在国家大教堂，他画一幅画准备在那里展出。这个这边呢，这一批人全是那个邓小平他们、江泽民他们啊，这个薄一波他们商量怎么样要杀人的那批人。这个学生，你看这学生嘛，学生这王康在画。很长的，很大的，那边还没画完呢，很多，这个坦克，这个画的非常好。那这个是他的第二幅画啊，这也没完成，这个都是完成了素描的阶段，但是已经非常棒了，素描完成已经相当好了，相当好了，所以呢，这个当我今天讲到王康最后。生病晚年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几个期待啊。这个一个呢，他希望成为美国公民。你看，从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最后来到西方，他就希望成为一个美国公民，这个很特别啊。这个他当然他已经有了绿卡，可是他还没有成为公民。后来因为他这个病情，他也没有机会等到公民这个身份了。但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就给了他一面在国会里悬挂的国旗送给了他，然后就是在名义上不是，但是他在心灵上已经成为一个美国的公民。但这也是这个思想一个极大的跨越啊，极大。我们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天门的学生，很多还不成为美国公民的原因就是觉得他们还是中国人。那这个我觉得王康已经认识到，人类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而是天国人和地上的人，而是属于主的人还是不属于主的人，在上帝的面前两种人，一种得救的，一种灭亡的。所以他懂了这个天国的观念，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他的窗上挂着美国的国旗，在外边那个国旗是国会议员送给他的。那还有王刚在美国疫病的期间啊，除了医疗保险以外，他的当然美国是有保险的，他也花了很多钱，很多朋友给他捐款。这个然后他也受到了朋友们的对他的一个非常深切的关爱，还有美国对他的医疗的一个敬意，他都非常感恩。王康这人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人啊，非常感激。所以他在接受一个访问，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房产，没有金钱啊，我也没有什么这个工作，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群朋友，这群朋友非常爱我。我觉得这句话就，所以好像中国古人说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对吧？他有一群知己啊，这也是王康的一个财富。那他从休斯顿已经美国宣布他不能再医治了，就停止他的医治的时候，他从休斯顿飞回来的时候，他做的是这个一个专机，当时在疫情期间美国给他派了一个医疗的专机，大飞机，不是直升飞机，不是小飞机。把他就他一个人，一组医护人员陪着他，飞回维吉尼亚，他要回到维吉尼亚，最后他在维吉尼亚自己的病床上，于今天早晨，凌晨，4:20离开了我们。前一段大家都知道，网络一直传王康走了，王康，但这个那时候他都是一个多月都不能进食了。这个我们心里都有准备， 但是尽管心里有准备，其实我们智商委员会的普告都已经写好了，这个即使写好了，这个我们还是特别的难过，特别难过。这个人生啊，有一个能跟你聊天的朋友，而且这个朋友呢又能给你思想，而这个朋友呢他又是一个非常会读书，然后会消化，然后来跟我们聊的一个人，也人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他就在你的身边。想到我们虽然短短的四年在一起，来我们就四年以后，我就这个他来到美国现在有五年吧，有三年的生病那两年没生病，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那么这个谈这个中国，谈美国，谈中美关系，谈这个东西方文化谈基督教后来他决定要跟陈贵德和北明一起受洗，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期间我也过不去他病重也没机会，正义那天又决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不要给他受洗，我那找王志勇吧，王志勇牧师就给他受洗，而且他对王志勇牧师送给他那本书他也非常的感动，他甚至想要跟王牧师讨论这基督教跟儒家，他代表儒家，王牧师代表基督教，他们讨论看有哪些相通的，哪些冲突的，那他们可以讨论，原来准备是有几讲的，这个后来很遗憾这个没有做成，这今天奎德也跟我说很遗憾没有做成但是我们也感谢神，这个王康这个最后到他晚年的时候，到他这个生命到了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那天受洗的时候他说非常高兴的，非常高兴，那天好像圣灵就充满他，天使就在那屋里边，所以光就照进那个屋里面，大家都感觉到极大的一个特别的圣灵的感动浇灌下来王康也非常的喜乐，那天呢非常喜乐，举起手来欢呼说哈利路亚。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就说到这里，我把这个我们今天我们写的这个给王康的我们智商委员会的写的这个通知我给大家再读一遍啊。王康中国独立学人王康先生逝世，王康先生智商委员会，著名中国人文学者王康先生于2020年5月27日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病逝，享年70岁，写错了，应该是71岁，我们会纠正过来的啊。他是1949年出生的。王康先生辞世是当代中国的一桩精神事件，作为一位民间思想家，这是中国思想界的损失，作为一位儒学传人，这是花果飘零的华夏儒门之伤，作为一位晚年皈依耶稣的基督徒，他终于荣获主恩，获得了救赎。王康诞生于公元1949年，时值中国国运转利点，冥冥之中的他命运被抛入了风雨如晦之邦，礼崩乐坏，民生多艰，黄钟毁弃，瓦砾轰鸣。早年王康插队落户于巫山，目睹民间苦难，了解真实中国，虽历经磨难仍不甘沉沦，并起而自救。公元1978年他进入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并创建学生文学社，饱学善读，博闻强进，高标而立，直言而行。王康身处江湖，心忧天下，他遍访时贤，问学论道，必虚名浮利，成先贤之志，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救国于民，于独立之精神，扫自由之思想。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声誉巴蜀，名动京华。八九之后，王康横宗通气，流亡隐匿，藏名埋姓，漂泊多年。上世纪90年代，王康出山论道，一发不可收，拍摄大型政论片《大道》，展示中国宪政改革蓝图。 拍摄政论纪录片《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炸，山河岁月，朱种，昭明史事，流布民间，身负风云岁月，王康意气风发，口才无碍，风尘仆仆，雄辩滔滔，巡回演讲俄罗斯的道路，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乌托邦与公开信，世界图景中的五四运动，帝国的教训与启示，高贵与美丽，俄国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们啊，所以我就不读了啊，这挺长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好了。然后呢，这个治丧委员会啊，这个很多的人我一直不读了啊，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祷告。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为王康来祷告。我们知道他在主的怀里，歇下了地上的劳苦，天上也没有疾病，没有歧视，天上也没有流亡，因为我们那是我们永恒的家。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吧？今天我们的好朋友，你的好孩子王康安息在你的怀中，求主接受他的灵魂，也求主安慰他的亲人。现在主，我们看到他一生的道路，主要在寻找真理，最后他找到你，因为你是真理之源，你是阿法，你是 Omega， 主啊，你是始，你是终，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认识你，无论早还是晚，我们都蒙你的祝福。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主啊，来接受他在你的怀中，在天上，我们有天也会在那里相聚。亲爱的主，在这时候，让王康的精神、王康的学识、王康的思想、王康追求真理的路，能够影响更多的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今天在我们视频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寻求真理的朋友，让你真理之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走得胜的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Amen。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坐在这里啊。我们这个等到我们治丧委员会，我们有一个结果，什么时候举行这个追思仪式？他那个墓地在马纳萨斯，在维京的马纳萨斯，在里海维就 Robert 里那条街的旁边啊，就在那街旁边有一个湖。我过去上班每天都路过那里，那块我特别熟。很多的天鹅，一个湖非常的美丽，碧蓝的天空，旁边是南北战争的古战场啊，有几个那个有篱笆，很好的，然后还有那个古炮台，所以王康常年在那里，对我们都是一个安慰啊。好吧，愿神祝福大家，与你们同在，也让我们思想人生的意义啊，这个趁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手中要做的事啊，抓紧做。好的，上帝祝与你们同在，也祝福我们入目里的弟兄姊妹朋友。那入目还没有结束啊，可能入目里边他们还要继续的放啊，放这个我上次的这个谈到那个大逃亡普林斯顿那个那段。所以如果你们愿意进入目，你们可以进入目去啊参加的入目。那个约翰，你能不能把入目再打下子，再打出来？我们的密码，他们现在很多有第一次进来的。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空间的朋友，请你啊，欢迎你订阅我们这个空间。我每天都跟大家来聊啊，这段历史，聊一些历史的人物。那如果你愿意订阅，你就摁旁边的订阅就好了。然后旁边有个铃，你摁那个铃铛，等我们这个每次我一上来的时候，你的铃铛就会响，就会提醒你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的，愿上帝祝福你们。